现在是读经的时间，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如果你用的教会圣经的话，新约第150页。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本来好由我来念单数节，丢几遍念双数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
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先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我们刚才有父亲跟孩子们的诗班，他们唱得很好，来恭祝各位母亲。做母亲的在三方面影响孩子最大，一个是食物，一个是语言，还有一个是信仰。那个妈妈做的东西孩子从小吃，所以食物对孩子来说最好吃的就是妈妈做的东西。语言，孩子从小跟妈妈学讲话，所以妈妈的口音是怎么样，那个孩子口音大概就跟妈妈很像。我有两个儿媳妇，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韩国人，然后他们教我的孙儿讲话，一个教广东话，一个教那个二儿媳妇已经跟我讲清楚了，说爸爸，我教我的孩子讲韩国话，将来你教他们讲中国话。所以以后我的孙儿来看我的时候，有的讲广东话，有的讲韩国话，我一样都不会讲。还有母亲影响孩子最深的就是信仰方面。在圣经里面有个例子，就是提摩太，他的信主是跟着他妈妈，他妈妈怎么信，他祖母怎么信，他也怎么信。孩子也是一样，从小妈妈好好的信主，孩子长大也会好好的信主。母亲对孩子在他人生最重要的几样事情上都是母亲的影响最大，所以我们感谢我们在座的每位母亲，也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这时候把以下的时间再一次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要来学习神的话语，也晓得光凭着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聪明才智，我们所能够明白的有限，所以我们恳求圣灵这时候做我们的老师。当我们看到神话语的时候，求圣灵自己解开神话语中的亮光，使我们的生活中增加知识，并且得到帮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要继续生命记的讲章，今天要讲的是生命记的信息第33讲，题目是长期的成功策略。一开始因为是母亲节，先跟大家看一个成功的女子的画像。这位成功的女子出自于箴言书的31章的最后那几节，我读第28到31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她的丈夫也称赞她，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位女子她成功的地方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她敬畏神。 这个女子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她敬畏神。一个人信神还不够，她还要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神就与他同在，有神的同在，祝福就会跟着来。祝福从两方面来，第一个是这个女子她会得称赞。一个敬畏神的人，她得着称赞，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那弟兄姐妹，你知道，你就是你人生的经验告诉你说，一个人他吃得好穿得好，心里其实不能真正的满足。你说人心什么时候真的是最满足的？你去 search 你的人生的经验啊，人心什么时候最满足的时候？是你得到称赞的时候，是你得到称赞的时候，你人心才是最满足的。而这个称赞如果是从你最亲的人来的，不是随便什么人夸你几句，是你的儿女、你的父母、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诚心的在那边称赞你啊。像这个妇女，她说她的丈夫也称赞她，她的儿女站起来称她为有福，那个时候是她的内心最满足的时候。所以一个人被称赞，特别被你亲人称赞的时候，他是得了大福，他那个内心最想要得到那部分得着了，他心满意足。所以这个女子她得着称赞，因为她敬畏神。那另外一个是她能够享受人生，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那前面就是这一段经文了啊，生命不是生命，箴言的这一段经文前面讲了很多，他做些什么事情，然后讲他很辛苦操作，但是他也享受他的生活。他家里有绣花的毯子，他有最好的衣服，他下雪的时候，他全家大大小小都穿朱红色的衣服，最好的衣服，就他可以享受他操作他劳苦所得的。神给他的福气是说，你不但得到人家的称赞，而且你可以享受你的人生，你过好日子，都是因为他敬畏神。那这个女子她是一个真正成功的女子，也许她算不得是女强人，也许她不是女博士，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女子。她敬畏神，得称赞，享受人生。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美好的例子。最近我们读生命记，生命记告诉我们说，神的心意是要祝福你，神的心意是希望你过上好日子。但是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他就是说人会忘记神，而且他告诉我们说忘记神的时机是什么时候。忘记神的时机就是你蒙福的时候，你蒙福的时候也就是你忘记神的时候，不是你困苦的时候，不是你遇到很多难题的时候，而是你很蒙祝福的时候。生命记第八章十二到十四节这样说，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生意不好的时候，你不会忘记神的，你会很倚靠他，向他祷告。后来你的生意好了，客人多了，你的订单多了，你赚钱多了，你忙都忙不过来，那个时候你会忘记神，你会说等我有空了我就来做礼拜。你当学生的时候，你的课业虽然很忙，你还是会热心的聚会，你还热心侍奉，可是等到你拿到学位了，毕业了，找到一份好工作，你就开始变得冷淡，你对世界会升温，但是对神就开始降温。你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你的年薪是五万的话，那个时候你还很爱主。如果你升官了，加薪了，年薪变成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你就开始会忘记主。你知道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他的年薪是多少吗？我不晓得你们赚多少，但是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侍奉的人，大部分是年薪十万以下的。如果你赚到十万以上的话，就很少人还愿意说来侍奉神。那等到你年薪二十万以上的话，那大概是要教会来侍奉你，他们绝对不会说摆下身段来教会里面来侍奉。都是那些还不那么发达，经营没有那么多的时候，他还侍奉神。圣经讲的话是真的，说你全部都增加，你的经营增添，那个时候你会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再也放不下自己的身段来侍奉神了。 在生命记里面常常提醒我们这一点，就说当神大大祝福你的时候，那也是你越来越忘记神的时候。不但是这一段经文，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十到十二节啊，很传神啊，他讲描写的非常的好，说等到耶和华领你进入了迦南美地，那个地方啊，他们现在在旷野嘛，他都在沙漠里面。说哦，你进去了之后呢，说那里有城邑又高又大，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你再也不需要到旷野里面去挖水喝了。要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过好日子的时候，你会忘记神。生命记第八章第十二到十四节刚刚我们读过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第二十八章四十七节也是说，你富有的时候就不欢心乐意的侍奉耶和华你的神。那弟兄姐妹，我们看的这一段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的后半部全部都是在讲咒诅，警告我们说不要忘记神，免得咒诅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关于这一段，我写了一段话，我想就照着我写的念出来哈。那个字幕上的那些字可能会太小了，你眼睛看不见，但是我们会把它 post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但是我想把它念出来，来解释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因为我们现在所看的是很特别的一段经文。生命记第28章15到68节，总共54节的经文，唯一的主题是咒诅，这是整本圣经之中咒诅最多的地方。这些咒诅，以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以下的咒诅必临到你身上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之故，他们其实是咒诅的警告，警告以色列人若不听从神的话，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那这些警告是发自于神的爱心，目的是要防止不幸事件的发生。当时的情况是，以色列人即将进入神所祝福的迦南美地，他们即将过着丰盛的物质生活。神已经看到以色列人会在好生活中变得骄傲自满，并且将他遗忘。于是神向以色列人提出了祝福的应许和咒诅的警告。他应许以色列人若是记得神，听从他的话，必将蒙受祝福。他也警告以色列人，若是忘了神，不听从他的话，必将遭到咒诅。那读到这里，弟兄姐妹有个关键啊，就是你怎么来了解这段经文啊。读到这里，一个人对神是否有信心，将影响到他对此段经文的解释，并且做出不同的结论。我现在就是把很多人研究这段经文的那个精华跟大家做一个解释。好，第一种解释认为神这样说话就是一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主心态，如同古代中东地区的霸主，就是古时候中东跟那个中国古时候的历史有很像，有霸主有附庸国，那个霸主 suzerain 跟附庸国 vassal 他们也是专门名词之间的关系。神要做以色列民族的霸主，所以以色列人听话就有赏，不听话就要遭殃。那霸主心态大家看，就这里面有赏的霸主心态，虽然也愿意责批四方，但在骨子里却是一种唯我独尊的心态。那么神对以色列人的存心是不是霸主心态？第二种解释认为神的应许和警告都是出自于他的爱心，神知道他是以色列人幸福的来源，可是以色列人对这个道理却认识模糊，似懂非懂。于是神以大人对孩子说话的方式提出一连串祝福的应许和咒诅的警告，目的是要他们明白有神才有幸福的道理，不要远离神以至于自毁前程。神才就是你，你如果采取第一种 解释不需要有信心，采取第二种解释却需要有相当的信心啊，相当的信心。这相当的信心不但相信神是万福之源，人生一切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并且还相信神就是爱，就算神说话很凶，严厉警告我们的时候，他还是爱我们。除此之外，还相信所谓的咒诅其实是一种管教，神管教的目的不是要借着惩罚我们来出口气，而是要我们重新归向他。所以这段经文讲了这么多，神对以色列人的咒诅，它全部都是一个警告。那如果你有信心的话，就知道说这种警告是神出自于爱心的警告，是叫人千万不要离开他，特别他们马上要进去这个迦南美地，这么的蒙祝福，神已经看到说你们进去一定会把我忘了，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忘了，一把我忘了之后，你们就是把幸福的来源抛弃了，说你们一定会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做这件事情，就神在这里是这么个意思。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今天的正式的主题，跟上个礼拜是合起来的，所以是两个礼拜合起来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好生活会带来一些考验，有四个考验，一个是骄傲的考验，第二个是世俗化的考验，你会变得更加的世俗，倾向于这个世界，第三是钱财的考验，会更加的倚靠钱财而忘记倚靠神，第四就是灵命懈怠的考验，你在各方面会变得冷淡。那今天我们来看正面的，圣经怎么教导一个长期的成功的策略，我们怎么样在一生当中都是做一个成功的人，有五方面，我先把大纲跟弟兄姐妹报告一下。第一就是相信神，第二就是你目标方面，就是要以神为目标，另外的说法就是高目标 aim high， 第三就是保持谦卑，另外一种说法就是低姿态 stay low， 第四就是灵命受到操练spiritually disciplined， 最后住在基督里 abide in Christ。 那这时候我想做一些定义，就是关于成功，我们讲了半天成功，我想需要把它定义清楚一点。那有两种成功的定义，一种是世界上的人对成功的定义，那第二种是基督徒对成功的定义。我们先来看世界上人怎么样看成功。那圣经里面有一段经文把世界上的人对成功的定义描写得非常的透彻，那这个人是可能是人类历史上从人的眼光来看最成功的一个人，他名字叫做所罗门王。那他写了一本书叫传道书，在传道书第2章4到11节里面这样子说，所罗门在讲自己，他说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换句话说我有豪宅有庭园，我买了仆婢，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婢，我有仆人，我有厨子，我有司机，我有园丁，我有人伺候。接着他又说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我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钱，又得歌唱的男女，我有各样的享受娱乐和世人所爱的物，我有名牌的衣服皮包珠宝汽车游艇，并许多的妃嫔，有姨太太有情人，凡我眼所求的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我心所乐的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就是在能够这个世界上能够享受的我都享受到了。这就是世界上的人来看成功大概不会出自于这些范围，你能够当上皇帝坐上国王，然后有这么多钱，然后各样的享受也大概就是这些了。那结果所罗门他说，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成功的人谁知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这是他一个最成功的人在成功之后他的感叹，就是说都是虚空，都是捕风。那我们再来看基督徒怎么看成功，我用保罗的例子来看， 这是出自于提摩太书后书第四章七到八节，是保罗他在人生快结束的时候讲的一段话。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就是说人生会打仗了，会有挑战，但是我没有躲避这些挑战，我面对他们而且打赢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就是神给我们人生每个人都有当跑的路，那我没有说跑了一半不跑了，没有半途而废，我跑到了终点，我跑尽了，到了尽头。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就是我们信主的人这一生当中，有人要把我们心中的道夺走，魔鬼也好，邪灵也好，敌人也好，你的这些朋友邻居不信的人也好，但是我抵挡他们，我守住了。我见主面的时候可以看到主，拿出来说，主啊，你给我的道还在这里，没有弄丢，守住了，没丢。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了。将来神看我，看到我的时候要赏赐我，有个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就反映到耶稣所讲的一个故事里面的一句话，耶稣就说，那些忠心的仆人有一日见到他们的主人的时候，主人会怎么说呢？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弟兄姐妹，基督徒怎么看成功？我们基督徒对成功有两个定义。第一个就是我们完成了人生的目的，神给我们基督徒这一生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我完成我人生的目的，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做完了，当跑的路跑了，美好的仗打了，完成人生的目的。那第二就是得到天父的称赞，将来神见到我的时候对我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这就是我人生成功的地方。成功的定义有两个，一个是完成人生的目的，一个是得到天父的称赞。这是基督徒看成功，跟世人看成功完全是两回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具体的来说，长期的成功策略是怎么样。有五点，很容易明白的五点。第一个就是相信神啊，相信神的话，它的意思是说，你那个核心的信念是坚定不变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常要应变，情况不同的时候要做些应变，但是里面的那个核心的信仰，相信神的那点，相信耶稣，相信神的那点是怎么样都不会变的，所以核心信仰不变。你可以变得很灵活，你可以因为环境而变化，但是你对于主耶稣的信念是不变的。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亲人，你的邻居，很多人不相信，他们有时候会笑话你，但是你里面信神的那个心不变。有时候人家嘲笑你，或者是你遇到一些很不顺的事情，怎么这么不顺呢？萧凯阳为什么要生病？他生病为什么马上就好？为什么要拖这么久？那个时候很多实际上的事情来 challenge 你对神的信仰。那个成功的人就是他里面那个不会变，我信神就信到底，就算再不顺我也是相信神，我相信神，这点他不变。他是一个有定见的人。诗篇第十六篇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也讲到一种没有定见的人，这是雅各书第一章七到八节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那这样的人是什么人呢？接着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事上，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你这一生当中里面有定见不改变，这是你成功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不但这样子相信，你还相信说神其实就是万福的来源，一切好处不在主以外。雅各书第一章16到17节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千万不要看错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会看错的。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不是老板给的，不是这个世界给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神给我们的不光只是健康跟财富，不光只是说名跟利， 是你的身心灵都蒙祝福，你的心里会常常有，就你知道人常常心里面最难过的是人的这个心的问题，心会烦，心会乱，心会不安，心会忧虑。那如果说一个人他心里总是这么平静安稳的时候，说哇这个人真有福，我都已经急死了，他怎么还可以这么平安这么没事，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比心更大的一个祝福是他灵的丰盛，如果他有个很丰盛的灵，他跟神之间的这个 fellowship 是这么的美好，那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祝福。那神的祝福不光只是说我们物质方面弟兄姐妹，还有说你的你跟别人的关系，你的人际关系，你跟孩子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还有你永生的祝福，这是全面的祝福。相信神是万福之源。那另外一个就是相信神的道路，这点在我们教会常常提，我们常常会请弟兄姐妹看这节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第55章第9节，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天怎么样高过地，照样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这句话简单的就是说，你有你的一套，我也有我的一套，可是神也有神的一套。就到了说我的那一套跟神的那一套不合的时候，到底是听谁的那一套？你礼拜天的时候想要多睡一会儿，我礼拜天的时候想要去游山玩水，但是神却要我们礼拜天来敬拜他。你想要你的老公凡事都听从你，都听你的话，神却要你顺从你的老公，你跟神有了冲突，到底是听谁的？你要哪一套？那我希望我的老婆凡事都伺候我，可是神却要我去爱我的妻子，那我跟神有了冲突，那这时候我到底听谁的？相信神的道路就是说相信神的方法远远高过我的，那到最后我跟神之间有冲突的时候，我顺服神，我采用神的方法。那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让我们能够成功的，就是你相信神，具体的实际的相信神。第二个就是你目标要高，弟兄姐妹，你人生的目标不能低只能高。我们先从基督徒开讲起，你不要一开始就打算就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你不要一信主的时候你就是立下心志，我要做一个很普通的基督徒，做一个平庸的基督徒。我就常常听人家讲一些话，听得我这边很不舒服啊，有时候我们讲到说啊，我们要得神的称赞，得神的奖赏啊，将来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哎呀，牧师啊，不好意思，这个太就是我不要这么多了，我到天上只要扫地就可以了，啊，看门就可以了。我将来大概不会得奖赏，我就做的基督徒又做得很不好，我就是将来只要可以上天堂，扫地就可以了。弟兄姐妹，你不要一开始就打算做一个这种基督徒，你的目标要高，你不能一心想着我只要得救了上天堂就好了，你要得神的称赞，你要合神的心意，你要看自己。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看人的时候要对神充满了感谢，跟对自己有一种说有尊严的骄傲，是正常的而且健康的骄傲，说哇，原来神造我是造得这么好，我不是普通的。就像诗篇139篇讲的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主啊，感谢你把我造得这么好。另外，我信主之后，我在基督里又是一个更好的新造的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行神所喜悦的事，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在主里面有这种心智，弟兄姐妹，就是你看得起自己啊。在圣经里我很喜欢一个人，他名字叫做尼西米，这个人他是做官的，做官的好人不多，但是这个人很好。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是在波斯那个国家做官，他回到耶路撒冷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就长话短说，就是有敌人来 陷害他，然后就造了一个谣言说啊，你要赶快躲起来，你要躲到那个圣殿里面，因为有别人要来陷害你等等。哎，这个尼西米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我不去，我不逃，我也不躲，我还是要建造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这个人里面就有一股傲气，这是一种属灵的一种正当健康的一种自我形象，说像我这样的人我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你吓不倒我。那弟兄姐妹，你要目标要高，要看得起自己，要拒绝平庸，然后为属天的目标而努力。保罗的这句话讲得特别的好，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然后这个标杆他下面就说了，就是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这个标杆是设立在天上的，是一个天上的目标，是一个属天的目标。说我们就是你定目标不要定得太低，你不要就是在想说啊，我要赚大钱，甚至你不要想说我要得诺贝尔奖，你得诺贝尔奖这个目标太低了，然后我要当总统这个目标太低了，我要开18家工厂这个目标太低了。到保罗的眼里，到神的眼里，说这个目标太低了。你的人生的目标如果就是做总统、做校长、做大老板、得诺贝尔奖、做亿万富翁，这些目标都太低了。你是基督徒，而你要成功，那你的目标就不能设定在地上，而是要设定在天上。所以保罗他说，我向着标杆直跑，这个标杆是神从上面在耶稣基督里召我来要得的奖赏。那个目标是属天的一个目标，说我的目标就是我这一生要过得合神的心意，达成他要我所做的事情，将来见主面的时候，主说你这一辈子过得好，你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这个是我的目标。那第三个就是有个具体的这个高目标的，有一件事情就是做高目标的人他得做一件很低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侍奉神啊，借着侍奉神来做一个有价值的人。那这个我前一两个礼拜在主日学的时候有讲过，我也是写了几句话，我把它读一下好了。侍奉神是一个高目标，人这一生之中必须找到自己的价值才会感到幸福，找到自己的价值才会感到幸福，而价值感只有当人觉得自己有用的时候才会产生。将物质和名利当作人生目标来追求的人们从来没有真正满足过，因为这个目标太低，太低的目标仅能满足人心肤浅处的需求，不能满足人心深处的需求，而人的内心是有深处的，人来自于神，他内心深处的需求只有在神里面才能找着。一个人离开了神，就算他吃好穿好功成名就，仍然不会感到幸福。人一生的用处啊，找到用处才有价值感。人一生的用处存在于对神的侍奉之中，只有在那里我们才能找着自己的价值。因为神是生命的创造者，他将我们心灵的满足放在执行创造者的旨意之中，而不是放在追求被造之物之中。这些物质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都是被造之物而已。那只有我们行了创造者的旨意，那个时候我们心里得到满足。好，这个是高目标。那第三个是低姿态，我就读一下经文就好了。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这样子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就是你要跟神同行的话，你得要心里谦卑，才能够跟神走在一块儿。骄傲的人没有办法与神同行。 那可是我们人是很容易变得骄傲的啊，一点小小的成功我们就会开始骄傲，就会对别人有点看不起，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些动作，一些操练，一些属灵的操练，使我们能够保持在谦卑的状态里面。那圣经告诉我们有三样事情我们可以来做，来操练，就是你把它当作做体操一样来做，是属灵的体操。那你常常做的话，你这一生之中可以保持自己的谦卑，保持谦卑也就保持你自己在一种蒙福的状态。那第一个是你操练这个赞美这件事情，开口来赞美神，神是这么的圣洁伟大，我开口来赞美他。那赞美跟祷告不一样，弟兄姐妹，那个祷告是重点是摆在我身上，就是主啊，我下个礼拜要考试，主啊，我正在申请这个公司，请你让我能够得到这个 job， 主啊，我孩子生病，请你让我孩子的病赶快好起来，是想到我自己有什么需要，所以向神去祷告去祈求。那赞美的话就是完全是把那重点放在神的身上，神啊，你是这么的圣洁，这么的完美，全能至高的神，我赞美你。如果能够练习赞美的话，弟兄姐妹，我们会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是挺奇怪的，就是因为跟基督徒讲赞美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很困难，说哎呀好肉麻，好像这边讲一些话赞美神，就觉得说这种话一出我的口就觉得有点肉麻。可是你去奉承别人，去赞美别人的时候，去说人的时候，你说的话更肉麻。而这种至高真的值得我们赞美的神，这么伟大的神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去赞美他却觉得说千难万难，说出来身体起鸡皮疙瘩。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实在没有真心看出说我的神有多好多美多伟大，反而是那些赐了神比神赐好几等的，我们说哎呀真好啊，真漂亮啊，真美啊，这个人真能干的，真聪明啊，话都出来了，一点不为难。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来练习眼睛看着神来赞美他。第二个就是我们操练感恩，感恩的人不会骄傲的，弟兄姐妹，如果常常感谢神的人，他绝对不会骄傲的，他总是感谢神，他不管做的地位有多高，赚多少钱，他感谢神啊。我今天也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感谢神，感谢神又在什么地方帮助他，总是感恩，总是感恩，他知道说啊，不是我自己做成的，都是神帮助我的，他不会骄傲。那第三个就是操练顺服。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你一直在神是主人，我顺服他的话，我就不会骄傲起来。所以这三个是很好的属灵的操练，来保持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好，长期成功的策略之四，既然讲到操练，因为刚刚讲的那三样赞美感恩跟顺服只是说让我们保持谦卑，那所以我们第四个策略我们就干脆全面性的讲个说我们的灵命要受到操练，你是 spiritually disciplined， 不是一个随便没有受过训的，你是受过训练有纪律的，你是有个属灵纪律的人。那这样子的人他一辈子要成功要蒙福。保罗对他所心爱的提摩太这样说，说提摩太你操练身体啊，你一个礼拜有五天跑到镜里面去练，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个敬虔也就是灵命上的操练，说这个好处太多了。灵命操练的项目简单的说有五项，如果你有上过我们这个 Master Life 门徒训练的话，知道有这五个方向。一个就是向上崇拜，是向上的操练，也就是我们在敬拜，不管是主日崇拜的敬拜，或者自己对神的敬拜，还有祷告这方面的是一个操练。第二是向下扎根，对神话语的操练，就是说这个圣经我读了，我不是随便翻过去读的，我就是扎扎实实一字一句的把它全部都读了。我也不是说要查经的时候我这边翻一翻，然后跟人家讲完之后我就合起来再也不看了，说我是读了神的话语了，我操练，我向下扎根，我这个人灵命是有根基的，向下扎根。 向内相爱，过团契的生活，向外的操练就是传福音，然后向神就是侍奉。侍奉的话，耶稣说侍奉有两个标准，就是忠心和见识。所以你对主要忠心，你就这忠心是这样子啊，就是你心里老是想着神的事情，你就是把它当做自己的事情，比自己的事还重要的事情，那个就是忠心了。那个有时候在教会里侍奉很麻烦，你是牧师，你这个没讲，牧师你那个没讲，你好不好把它第一条到第85条全部都写出来，这样子我们就 check check check， 然后就知道说这个有做还是没做。但是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很对神很忠心的话，他就是什么事情他会自动的想，哎，神的家怎么可以这样子，神的事怎么可以这样子做，他总是会想到说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钱，这是神的事情，他就你不要说每个事情小事都去提醒他，他就是忠心的人，他会想到说这样子对神的事工有什么样的影响。侍奉神要忠心，而且是要有属灵的见识。我们再看最后一个长期的成功策略，就是住在基督里，就是人生的根本大计，就是我们不要离开主耶稣。今天我们读的那段经文，约翰福音第15章第5节，这段经文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个字，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要解释的那个字就是常在的那个常字，这个常字正确的翻译是住，住在我里面。老的英文版本就翻成一个比较古的字叫做 abide， abide 就是住在哪里的。新的英文就简单就说 stay， 就是停留在那里面。但因为我们华人的这个和合本把它翻成是常在我里面，所以老是有基督徒就误会了这节的意思。常在，那么我10天里面有8天应该算是常在了吧？对，你看那个人他10天里面才有2天，那个人就不常在。你看不常在的，你看他毛病都出来了。我这个有8天的已经是很经常的，当然还有人9天的比我更厉害一点。那你看耶稣打的这个比方，他说葡萄树跟枝子嘛，说常在我里面。那个枝子对葡萄树说，今天我有事，我今天不来了啊。那个过2天我再回来就接到你身上去，不是这样子吧？所以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说住在里面，保持在树上的，停留在树上的，没有被砍断的，没有离开树的，那这个人他会多结果子。这里讲的是说你永远一直的不变的都在基督里面，从来不离开他，那这个人才会成功，他会结果子，结果子是成功，就结果子在神面前的成功。你离开主耶稣的话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如果有一天因为你在世界上的成功使你离开主耶稣的话，你反而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就在神眼中有价值的事情你就做不成。那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说怎么样能够保持住在基督里，我用2个十字架来跟弟兄姐妹彼此劝勉。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当中一直有2个十字架的话，我们可以让自己保持在基督里。这2个十字架，一个是耶稣的十字架，一个是我自己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我得救是靠了耶稣的十字架，我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我信仰的最中心不光只是说有个神而已，而是有耶稣和他的十字架，这个就决定了我的一切。那第二个就是我自己的十字架，我自己的十字架是这样子说的，路加福音第9章第23节，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是你把自己的十字架背起来来跟从主，表示说你愿意这一生对主来顺服，听从他的话，不远离他，那这样子的话可以保持我们住在基督里。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 看了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关于成功这件事情，而且是长期的成功，而且是说基督徒的成功。那如果说其实就是你千万不要说只追求世界上的成功。弟兄姐妹，你是神的儿女，你无比的尊贵，你要追求在神眼前的成功，要你的这一生没有白过，达到人生的目的，而且将来得到神的称赞。那我们今天看的这几个啊，长期的成功的策略，我把它再读一下。第一个就是相信神，我这一辈子这个核心的信念不动摇。第二个是以神为目标，我的目标要高。第三个要保持谦卑，我在神在人面前一直是一个低的姿态，谦卑。第四就是我有这些灵命的操练，我这些规矩，这些操练，我从一开始我就练好了。那最后就是我借着两个十字架，让自己保持一生一世在基督耶稣里。那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到你面前来献上感谢。我们读申命记第28章，看到神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提出严重的警告，警告他们不要因为生活太丰盛了，以至于远离了神而面临这些咒诅。天父，也求你的圣灵今天同样的来在我们这些住在美国的物质丰富的在享受的基督徒的人，在我们心里面做提醒，让我们在神祝福的时候，我们更加的倚靠神，更加的亲近神，让神永远是我们的神，我们永远不离开神。也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来扶持我们，使我们有时候受到了引诱，我们受到了听到一些话想要远离神的时候，求主重新把我们叫回来，让我们越是蒙福越加的感恩。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